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晚餐的时间，在吃饭的时候一边休息也能够多有一点交通。今天晚上这一堂呢，我盼望能够短一点，可能我讲一个钟头就可以结束了，因为我把要复习的还有引言的话前两堂都讲完了。我们直接就来到耶路撒冷城门中的第七个门，水门。尼希米时代的耶路撒冷城门中的第七个门，请我们翻到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读26节。我们读26节27节。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凸出来的城楼，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凸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我们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第14节，然后再读16节。我们一起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6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10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第13节14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再请翻到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38节。我们一起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以弗所书第5章。以弗所书第5章第26节。26、27。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读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还是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的爱中你再招聚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愿意安静我们的全人， 安静我们的心和灵。主，我们愿意进入那个真实与你相交的实际里。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自己丰盛的恩典来供应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让我们在你面前受教。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旧约的时代啊，不像今天我们每一家都有自来水，在旧约的时代呢，他们每一座城都有一个门，是水门，就是每天早晨搬往的时候，就有每一家的妇人，他们带着水罐到这个水门那里去打水，这是他们一天生活中的滋润，一天生活中的洁净，一天生活中干这个供应所需要的。我们刚才读圣经呢，我们看见来到了水门。圣经上面呢，在尼希米记里面只有两节讲到这个水门，那么但是这两节呢，也说出我们今天进入神永远的旨意的道路，和我们在神面前呢，因着摸到他的旨意，我们的经历的一段。这个水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它是预表着生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使徒约翰为他做见证，他说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个生命呢，就是世人的光，并且呢，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过跟我们一样的生活，但是他却显出来一个荣光，乃至父怀中独生子的荣光。为什么呢？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活中，使徒们看见并且经历了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使徒做见证呢，他告诉我们说，从他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是恩上加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晓得大家读四福音书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要是今天呢，主耶稣在我们中间该多好。在那个时代，门徒们跟随主耶稣他们真到了一个地步，若是他们离开了主，他们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呢，他们在遇见最为难的情况中间，如果主在那里呢，事情就好办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要是我们今天有主那样有门徒们那样的福气，在肉身中得着主的同在，那是何等的好。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他乃是那个恩典和真理的流露，在他的身上呢，人遇见他的时候，不是遇见了道理，不是遇见了规条，不是遇见了定罪和指责，而是遇见了恩典和真理。所以有一次呢，这个主耶稣和税吏一起吃饭，这个法利赛人和那些文士们跟主在那个房子里面，他们心里面就议论主说呢，说这个人呢，若是他是先知的话，他必定知道跟他吃饭的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的主他没有这样的定罪别人，所有的罪人和软弱的人到他的跟前呢，他们就得着他的服侍，并且他们里面呢得着洁净，他们里面呢得着力量，能够胜过他们胜不过的软弱。这个是水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我们的主他把神那丰盛的生命借着肉身他表现出来。那么今天呢，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呢，他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的救恩，也要我们能够享受他，也要我们能够得着他，并且呢，我们也活出他那样的生命来。所以呢，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呢，他们每天都不能离开这个水门，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水，早上去一趟，晚上再去一趟，好叫他们一生 这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能够在干渴中得着滋润，叫他们呢在污秽中得着洁净啊，叫他们生命里面呢因着水的滋润洁净呢而有力量，这是他们的生活。同样的，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可以天天的亲近主耶稣啊。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一天，当门徒们和主耶稣一同经过撒玛利亚的叙加城啊，在那里在中午最热的时候，他们到了那个小村庄的外面，就在一个水井的旁边。门徒们呢，他们进到村庄里面去买食物了，就有一个妇人出来打水，主耶稣就主动的去向这个妇人要水喝。这个妇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啊，他虽然不是一个很近前的妇人呢，但是他有撒玛利亚人的规矩，也有撒玛利亚人的尊严啊。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呢，你怎么一个男人向我一个妇人要水喝，这个是当时社会的传统，社会的习俗所不容许的。第二个啊，你怎么呢以一个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这个也是他们说，因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反过来他们也反歧视犹太人。好，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很多的难处就是这样，彼此增进，看谁更好，看谁更高，所以产生许多的难处。但是主把这些人的尊严，人的眼光，这些通通放下，他来服侍这一个有需要的撒玛利亚人。他不是先讲说你有需要，你是个罪人，他反而当作一个比他还需要的人，他来向他要水喝，这是一种生命的流露。亲爱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若是我们得着主，我们若是看见主，我们得着他这样的服侍，我们这个人就被高升了。所以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很不容易领会，但是却是我们每天必然的经历。大卫说呢，他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好，这个温和呢，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你降卑，你把你的尊严放下来，来亲近我，使我这个人高升起来。亲爱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那个生命像水一样的温柔的那一面的表现啊，他服侍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反过来质问他，你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主就告诉他说，妇人啊，若是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呢，你就必求他，他就要赐给你活水啊，使你喝了永远不渴。他这个妇人就说呢，他说先生，这个井很深，而且呢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你到哪里去得活水让我跟你要水喝呢？啊，我们的主乃是讲到灵里面生命里面的一件事情，这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不能领会的。但是接下去的这个交谈，我们看见主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这个活水的泉源啊，他能够说出来，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主没有指责他，主也没有定罪他，主只是把他心里面的空虚，把他人生中间的难处事实告诉他，他里面得着了主的服侍。要是换你和我去服侍的话，我不晓得你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有时候设身处地啊，把我摆在那个里面呢，我想呢，这个妇人一来，我眼睛都不正眼看他一眼，啊，让他感觉到他很羞耻，啊，让他感觉到呢，啊，他这个人呢是社会所这个社会都看不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才跟他讲说你需要耶稣，对不对？啊，但是主耶稣的服侍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叫我们非常非常稀奇。这位称作拿撒勒人的耶稣，他里面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神那样的生命，但是他却来服侍我们。每一次主日我们擘饼，我坐在主的桌子前面，我就感觉主啊， 这个时刻你又来服侍我，你又来服侍我们每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一周不论我生活多好或者多不好，在你面前我显出来都是污秽软弱的，但是你却一周又一周愿意这样服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的生命。一个人呢，我们所以主告诉这一个妇人讲说呢，若是你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活水，你就永远不渴，并且要在你的腹中呢，它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然后主引他到那个真实的敬拜。好，今天下午我们已经稍微讲到一点，在王的园中与主的交通。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好，我们常常认为呢，今天我们来聚会，可能是一个敬拜。啊，我们唱诗歌，站起来，把手举起来，这就是一个敬拜。好，亲爱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读这个叙加井旁的这一段的故事，我们看见主那一天实际上把这个妇人带到那个真实的敬拜。这个敬拜呢，叫我们遇见了主，他就成为我们里面活水的泉源。好，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这样活在他的面前，叫我们的干渴得着滋润。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觉得日子很单调，啊，有没有觉得有的环境压力很沉重，有的时候觉得呢，啊，这个好像年日拖得很长，我们失去了忍耐，也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我们觉得很难相处，啊，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干渴。主告诉这个妇人说，你这样渴的时候，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赐给你活水的时候，不仅你要解决当时的渴，并且你持续的亲近我的时候呢，在你的里面要有一个活水的泉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好，我自己信主哈，很多年不懂，也摸不到这一方面的情形，但是感谢主，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主开始啊施一点怜悯，让我听见一些的信息，也得着一些年长弟兄姊妹的帮助，开始学习在生活里面这样到主的面前来。我相信呢，圣灵就是那个真理的圣灵，就是那实际的灵，他要把主所讲那个敬拜的实际赐给我。好，我记得我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段日子做研究呢，好像焦着在那里，一些的东西啊，就是一直解不开来，每天生活就变得很辛苦，啊，去到 computer 那个，那是计算机，还不是 PC 了，都是那个计算机中心呢，到那里一去就是一整夜，有时候回家呢，觉得今天又是没有果效，真是很为难。有一天早晨呢，我经过我每天走的那个路，就想到我今天去了又是同样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哎呀，真是心里面很低沉呐。就在这样的时候哈，主提醒我，啊，我们要亲近他，啊，那么我那天呢，就把我的心转到主的面前，突然之间圣灵在里面开启，真好像活水的滋润。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一个同学，我说我还是走同样的路，每天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那天我忽然发现了路边有花，很美丽，这经过那个树林呢，树林里面有很多的鸟，它们叫声非常的悦耳。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能够改变我们里面的环境，主在没有改变我们外面的环境以前，他用他生命来服侍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的环境先改变。以后哈，在这种的事情上，我就开始被提醒，常常的学习啊，来亲近主。我稍微提一点，我的姊妹呢，因着环境的缘故，她出去带了职业，所以我就变成在家里面呢，啊，要准备服侍，要照顾儿女，还要做饭。 哎，有的时候实在觉得主啊，让我这个男人出去做事啊，让他回来做做他该做的事情。我记得是有很长一段日子心里面不平衡了，真是很苦啊！啊，有一天我在家里正在洗碗的时候，主又我又开始有这样的干渴啊，这样的怨言了。但是主提醒我回转到他面前，啊，我稍微一回转了，忽然之间，神的灵像甘霖雨露一样滋润。哎，我就知道了，主的同在是真实的，耶稣基督赐的活水啊是真实的，是可以在我们里面解决我的干渴和滋润。我们唱一首诗歌哈，我想弟兄姊妹可能都很熟悉，有一首诗歌说，我需要你，真需要你，主我时刻的需要你。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那首诗歌哈。我们知道那个姊妹呢，她就是在家里带房带孩子做饭扫地啊，她想呢，我这一生大概就这样过去了。我以前读的书啊，我以前在社会上做人的抱负可能都过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在她里面把主的活水赐给她，她就写下那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教会里面呢，是众人喜爱的诗歌。我们的主他就是活水，他来服侍我们，他的生命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就叫我们里面干渴止息，并且叫我们里面呢涌流出一个泉源。弟兄姊妹，在你我的里面有没有一个泉源呢？在保罗的身上呢，他有这个泉源，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的心呢，几时转向基督，他们脸上的帕子几时就揭去了，他们就可以敞着脸来注视基督，并且呢，得以啊，这个让圣灵在他里面做主。他说，主的灵呢，主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们敞着脸这样注视主的荣光，他们就改变。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讲这些话啊，这是他生活中实际的经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可以在生活里面这样经历。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啊学设计、机械设计的。有一次他跟我讲啊，他接了一个别的公司都做不出来的一个 project， 最后他们公司去把它接下来，他们公司交给他来处理，是为波音公司啊。他们一个新飞机上面一个飞轮要设计，别的公司设计的好多放上去都不合用，最后他们这个小公司把它接下来了，他们就交给他。他们这三个公司里面就是他们三个工程师，三个基督徒，他们是一起祷告了以后啊，就接下这个 project。 接下来以后呢，他们又祷告了，两个同事就说你去做，他是他们公司里面最年轻的一个设计师，那他去做，他不会做，他就去祷告。祷告，他先亲近主，摸到主，他说真的很奇妙啊！啊，主在里面呢，把我一切的这忧虑啊，一切的重担，一切的惧怕都除去了。等到我再去拿那个的时候，里面就有灵感了，我就开始设计。设计完以后，交给我们那个machinist 啊，那个机械师呢，去把它车出来。车出来，他说他们先做了一下试车，结果一上去试车啊，非常的好。后来波音公司高兴的不得了了，就做了一个那个模型呢送给他，作为他的这个纪念。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活水，他是那活水的泉源。这首诗歌可能我们儿童聚会都唱，对不对？我主耶稣是什么？是生命泉，对不对？啊。他是呢生命的粮，叫我们喝他的人就不渴，叫我们呢吃他的人就不饿。我们基督徒要每天学习这个生活。好，我们到主的跟前来呢，他不仅除去我们的干渴，并且他滋润我们的心灵。他不仅滋润我们的心灵呢，他也把我们带进那属灵的实际的里面。所有圣经的话背后都有属灵的实际。 这就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不是空的，它背后有那个实际在那里。啊，那么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我们还没有看见，但是主摆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确据。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摸到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摸到那个属灵的实际。主在我们的身上服侍我们。我要再讲一点点呢，在侍奉中的经验。好，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多少都在主面前有一点属灵的心愿、爱慕或者属灵的雄心。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是怎样。我在刚蒙召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很喜欢旧约的约瑟。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呢，因为约瑟是旧约里面最像基督的一个人。啊，他是被他兄弟兄们卖了，啊，做了奴隶，下到地牢里面，好像主耶稣啊被卖，啊，被背叛，被卖，然后呢上十字架，啊，为我们死，并且进到阴间去。然后呢他被高升，啊，做了埃及的宰相。那么他做了宰相以后呢，他在爱中掌权，他就服侍了那些出卖他的弟兄们，并且使他的弟兄们被恢复。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呢，从小就骗他的爸爸，啊，骗他的哥哥，等到他老的时候呢，主就让他的儿子来骗他，他的十个儿子骗他说呢，你爱的这个衣服，那个儿子，你看看这是不是他的衣服。那么雅各呢被骗了以后就说，哀哉，我的儿子不在了，啊，要使我呢这个悲悲惨惨的下阴间。这一骗呢，骗了也是十几年了。他的哥哥们呢心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对不起他们的父亲，对不起他的弟兄。但是当他们来到埃及，在他的弟兄面前要买粮食的时候，雅各何等的有恩典，何等的有智慧，服侍他们，使他们想起他们的父亲。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碰见这个遭遇，是我们得罪了父亲。不仅如此，第二次的时候使他们想起来他们的弟兄。我们看见这个叫做生命，约瑟用生命服侍他的弟兄们。所以在我刚蒙恩出来学习侍奉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我说，主啊，别的我不敢要，我想做个约瑟，我要爱弟兄。他主说，好，你要爱弟兄，我就让你去学学爱的功课好了。主就把我从一个很有爱的环境带到一个很要求我的环境。以往年长弟兄啊，在那里都是生怕你受伤啊，生怕你这个要求你太多，觉得受不了。那么到另外一个环境呢，那边弟兄就觉得年轻人该锻炼锻炼，好好训练训练，就要你背背了我们给你的十字架。哎呀，这么几年下来哈，我有一天到主面前，我跟主说，我辞职了，主啊，你找别人吧，我是干不下去了。就在那一天下午跪在那里说，忽然之间圣灵在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是想做约瑟吗？忽然之间啊，主耶稣的爱在里面服侍我，整个人呢被提升了，所有我以往我觉得委屈的、为难的、啊，我过不去的、我再也不愿意做的，通通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水的生，水的流露。耶稣基督今天在你我的身上，他就是这样服侍我们。主说，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赐你们活水，并且叫你喝了的人不仅不渴，而且你知道在你里面他从来不离开你，他成为活水的泉源，你时时刻刻可以到他这里来欢然的取水。就好像尼西米他们那个时代，每一个家庭的家庭主妇早上头上顶着或者肩上扛着，他们就带着器皿到水门来去那里打水。我们要每天这样学习 来亲近我们的主耶稣。不仅如此，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呢，那是以色列人的祝棚节。祝棚节呢，到了最后一天是最大的日子。他们熟悉旧约他们侍奉礼仪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一天的清早啊，天还不亮的时候，这个所有的祭司啊，他们就要带着水罐到水门去，把所有的水罐都打满了水，然后他们就一起呢回到圣殿。我们知道圣殿呢上，从祭坛呢要上圣所一共有15个台阶，那么这台阶上面呢都站满了吹角的吹号的祭司们。当他们要吹号的时候，太阳从那个第一线的光从东边升起来，从橄榄山那里照过来的时候呢，所有带着这个水罐的祭司啊，他们就要把水从最上面那个台阶倒下来，就从台阶上面有水像江河一样一直流下去。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大声他站起来，大声的宣告说啊，你们中间凡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凡喝了的人必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是指着基督的生命不仅解了我们的渴，并且基督的生命取代了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充满了我们的全人，我们成为一个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享受基督复活生命，我们也成为一个流露基督丰富生命的人。这个是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主做的一个宣告。在教会的历史中有很多的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或在人生中某一个阶段，主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下工，他们开始把心把注意力摆在主耶稣的身上，他们开始进入了那个与主的交通，他们生活中的摸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敬拜。什么叫做敬拜呢？就是神是配得的，我做这件事是归给神的，价值是归给神的，不是归给外面的环境和人物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去上班呢，你上的班的结果是归给谁的？我一次到一个弟兄家里面去，我们到他的书房，我看见他书房呢挂了好多很漂亮的这个讲台我就走过去看，他说这都是公司安慰我们的东西。原来呢，他这个几年呢做研究拿了一个大的这个专利权，他说所有专利权都归给公司，公司就给我这块牌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们真是为法老烧砖我一生的聪明智慧都不是我的，都被他们榨干了，然后呢等我老了他们就说你退休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在地上的生活。但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他做事的时候他是为着主，他上班的时候是为着主，在家里面带孩子他是为着主，那个叫做敬拜。那么主给我们什么呢？主把活水给我们，主就叫我们里面尝到他的宝贵，尝到他的真实，尝到他的能力，尝到他的祝福。好多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主开他们的眼睛了，他们生活不一样了。有时候我到一个地方去弟兄姊妹就会来跟我讲，你有没有看到某某人跟你上次来不一样？我说对，我一进来就觉得他不一样。他说他以前常常诉苦的，现在他一点都不苦了。他以前常常推脱的，现在他抢着去做了。为什么？他里面有水，他里面得着生命的滋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救恩所带来的祝福，这个是神在他爱子里面赐给我们。当我们摸到的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就跟主讲说，主给我一个渴慕，让我要你。这就是到了第七章，我们真是渴慕要到主那里去得活水。 我们下午讲到圣灵，今天晚上呢，我们也讲到我们从哪里得圣灵呢？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越爱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越多得着圣灵，我们越多跟随他走他的脚踪，我们就更多被带到圣灵的祝福的里面。我读过 Andrew Murray 的传记，就是穆安德烈弟兄的传记。他到了80多岁的时候，身体非常的衰弱。他是在南非服侍主的一位英国弟兄，但是呢，因着他早期爱主侍奉主，圣灵呢使用他做了许多话语服侍的工作，使得呢许多的弟兄姊妹得着他话语的帮助，所以呢很多人都很爱慕，想要去见见他，跟他有一点交通。那么记载这件事情呢，是一个西方侍奉主的一个弟兄，他们呢一批传道人一起到南非去旅游，然后到南非他们什么地方都不玩，就要去看看 Andrew Murray。 那么 Andrew Murray 呢，那时候年纪已经大了，他没有体力出来参加聚会，他也没有体力到客厅里面来接待客人，他就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那么这些客人们呢，是轮流每个人进他房间一分钟走一下，跟他握个手这样。这个弟兄那一天讲，他说我们到了那里，在他的房门外就感觉到一股神圣主的同在。当我进到他的房间里面，我仿佛呢，我这个人里面何等的明亮，何等的清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一种的描写。我们也看见在生活中，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爱主亲近主，他们也不会讲什么，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大的属灵的恩赐，但是他们在聚会里面呢，带给人安慰，带给人真实的帮助。我记得在西雅图有一次，有一件事情叫我们非常的这个很难过。我们中间一位年长的姊妹，她有一天聚完会她下午也是一个特会，他们也是像今天这样的礼拜六下午一堂晚上一堂。她那一天下午聚完会的时候，她想晚上她回去不好去麻烦弟兄姊妹送她，她就想说趁着天还亮了，她就自己坐巴士回家。没想到她从巴士上下来的时候，她刚刚要过街，一个年轻人冲过来，没看见开车把他撞倒了，送到医院就过去了。所以我们非常的难过那一次，本来大家一起聚会的，结果我们亲爱的姊妹被主接回去。那么接下来一个礼拜就为他办丧事，在丧事聚会里面呢，好多弟兄姊妹来做见证。他说呢，这个洪妈妈平时在聚会里面大家都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但是呢他每一个人都得过他的服侍。那些在学校里面单身的学生们，他们常常晚上了起来开门就看见门口有一个锅子，打开来炖好了一只鸡，他不知道是谁的，下个礼拜把这锅子带回聚会去了，后来他们留意洪妈妈把它拿回家了，他们才知道这样的有这么一个老姊妹在教会里面，她天天供应别人，天天服侍别人，默默的。亲爱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真正能够到永远有价值还能存留的是什么？是讲道吗？不需要，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就说呢，将来我们再不需要讲道。有一天我听一个弟兄讲，他说我读了就很高兴，说因为讲道实在是很沉重的压力，我心里面很阿闷。到天上去还需要讲道吗？不需要了，对不对？我们都不需要讲道了。但是到天上去什么东西还存留呢？那个生命，在哥林多前书用爱来代表，那就是基督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若是我们天天这样亲近主，天天这样注视主，天天这样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不知不觉从我们身上也是流出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也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啊，我们碰见一些弟兄姊妹，就叫我们所有的忧虑都忘记了，所有的害怕都出去了，所有的压力都不见了。主借着这些成熟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他们也没做什么，他们就在，我们就到他边上坐坐呢，里面就得着了供应。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要给我们的祝福。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要进神，进到神永远的旨意了，主要带我们到水门去，在那里好好的得着滋润，好好的得着洁净，好好的呢，我们在主的里面有享受。不仅如此，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从它里面流出腹中呢，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指着丰盛的生命和在生命中的祝福说的，那是借着我们人生点点滴滴的事情流露出来。但是另外还有一面，这个水是讲到生命的，就讲到我们的侍奉中。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在那里讲到耶稣基督怎样服侍他的教会，他说用水借着道，就是神的话语，将教会洗得洁净，使他成为呢没有玷污没有皱纹，可以献给自己呢无可指责，作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好，我们讲到今天在神的家中啊，话语的侍奉是重要的，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光有话语呢不一定能够产生出结果来。所以早期啊，在中国，当主把十字架的这个信息解开在中国的基督徒中间的时候，很多人都讲十字架，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仍然很多的难处，神的儿女们中间仍然很多的软弱，很多不美的事情发生。所以后来有一个弟兄啊，他就写了一讲了一篇信息啊，他说十字架的信息啊还需要十字架的使者。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人的生命要跟他讲的话语是一致的，那个人的生命呢能够像水一样把那样人不容易接受的话语呢，把恩典和话语带给人。有的时候我们呢要看见人的软弱，看见人的失败，看见教会的失败和跌倒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怎样把他从这个带回来呢，那真是不容易。所以在一个时代这个若是有生命成熟的器皿，他能够把主的话语带出来，那真是把教会用水接着道洗得洁净。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光景但是我们有一点点的爱慕，有一句话主在我身上做工了，主能够使用它，可能可以帮助别人。我们看见呢，这是讲到这个生命呢在侍奉中间所产生出来的功用。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特别感觉到这一方面的需要。今天呢有些弟兄姊妹告诉我说，我们的道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不仅我们自己聚会有丰富的道今天在 internet 上面各个特别聚会一聚完会了，那个信息就已经上网了，我们都可以听。但是今天主要得着的是要有水，这个生命呢像水一样，是那样的柔和，那样的有恩典，以至于这个话语出来的时候，人听着不是刺耳，人听着不是起来争辩，人能够心里面接受并且得着服侍。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看见当保罗听见哥林多教会的各种的难处和问题，他心里真是难过，他心里真是难过。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就可以看见 哥林多教会呢有七大难处，有十四个问题。有人呢在那里，你看他是每一个难处都很难解决的。如果我们开十个特别聚会也解决不了一个难处。那么保罗呢他在主面前俯伏啊，他流泪的写了哥林多前书，他还是害怕。其实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呢，他写了另外一封书信，后来圣灵呢就把它隐藏了，可能那一封书信里面这个水的成分不多。所以他就觉得我怕我的话太严厉了，你们受不了啊。我们看他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件事情。他没想到呢提多我打发他去带回来好消息。你们完全接受了神的话。亲爱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为人把基督和话语带出来。今年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最美的侍奉就是在生命里面把主的话语服侍给弟兄姊妹。这个能够洁净我们，叫我们呢在主的面前呢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团体在主的面前被主洁净。这个洁净他说呢以至于就没有斑点也没有皱纹。我们知道人呢年孩童时代呢是一点斑点都没有的。有时候看见弟兄姊妹的孩子真是羡慕，皮肤又白又嫩又细啊，真是美丽。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呢身上就开始各种的斑点出来了。我以前还不懂斑点是什么，后来生病了去读一点医学的书，身上很多斑点都说出生命里面有问题，内脏了有的功能开始失调了。这讲到教会啊如果有斑点呢，那表示教会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开始有出现了，或者说基督生命呢变得微弱了，而人的肉体的生命出头了，那么教会就出现斑点。另外啊这个皱纹呢是告诉我们说这是外面环境所造成的。一个人环境压力大或者是工作劳苦很早就有皱纹。我记得我在刚出来侍奉主在一个地方服侍，那时候我才30多岁，我带了一个年轻的弟兄得救，他才24岁吧。但是我们两个出去走在一起啊，别人都觉得他是我的爸爸，他好老啊，一脸皱纹，而且又干又瘦。为什么呢？他经过文革，很苦很苦。他告诉我，我说我看见你啊，我就要跟你里面跟你敬个礼。你经过的患难是我没经过的，所以我就好像越活越年轻。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啊在神的面前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是越来越新的，没有皱纹。但是呢当我们缺少了基督生命的供应的时候，你就看见教会就开始老化了。很多的东西啊变成习惯，习惯就变成这个规条啊，规条就变成不可以碰不可以这个改变的东西。那大家聚会就很痛苦啊，不聚会良心受定罪，聚会呢又很痛苦，那不是很难过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不仅要有话语，需要有生命。这个生命呢乃是我们看见主，我们爱慕主，我们愿意注视他，我们愿意从他领受，我们愿意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呢才会在我们里面逐渐的丰富啊。当一个人生命丰富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些的果子表现出来。加拉太书第5章22节23节，他讲到圣灵在人身上会结果子的啊。他讲到九种的光景，也有人讲说一个果子有八种的光景啊。他说呢这个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你我身上结到哪一个果子了。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很有节制的人， 啊，直到我这个生病了，我才发现原来我没有节制。啊，主要叫我说你晚上该睡觉就不要熬夜，啊，肚子吃饱了不要再吃，很不容易啊，弟兄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呢？好，我看有些孩子们呢，去这个爱宴的时候，专挑那个肉吃，啊，一点蔬菜也不拿。你看，这都是一种不节制的情形。有时候从孩子身上我们就看出来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的，但是若是我们跟随主的，这些点就在我们身上，主一点一点的教，一点一点在我们身上赐住。用彼得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有了信心，然后不要以这个为满足，还要加上什么呢？加上德性。像我到这个Newark 来，我最先认识的是罗立元弟兄，啊，他接待我到他家，我就实在很受感动。好，看他照顾他的孩子，那种的温柔，那种的忍耐，那种里面的一点这个急躁都没有。他姊妹不在呢，他接待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呢，是那么的细心。哎，我就觉得这个叫做德性，弟兄姊妹。好，我们不要把德性看得好像很好。有的人呢，他在说话的时候，哎，他到了嘴中了，圣灵感动他不要说，他就不说，这个叫做德性。有的时候我们说不管怎么样说了痛快，说完了再认罪，亲爱的兄弟，那个生命呢就在我们身上就漏掉了。好，生命就在我们身上漏掉了。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加上，有了这个德性呢还不够，还要加上知识。当然这不是头脑的知识，这是圣灵在里面的教导。主让我们呢所领受关于基督的这些知识呢，从我们的理性里面进到我们心里面，以至于他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呢约束我们这个人，有这种的知识啊。在这个知识的里面呢还不够啊，主告诉我们呢，他说你还要加上节制啊。在保罗讲到圣灵的最后一个果子是节制，但是在彼得啊要早一点节啊，可能彼得是比较冲动，所以彼得觉得这个要被对付早一点。我们有这个节制，也就是自我控制 self control。 圣灵在我们身上呢，不仅刚得救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他是来 control 我们。我们常常希望这样，主啊我没有办法，所以你来用我，那我就可以了。那圣灵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影响力，当他的影响力大的时候我就正常一点，他影响力弱一点的时候我就不正常一点。但是呢，圣灵要结到一个果子，变成了我们甘心情愿的顺服他，他不影响我的时候我还是顺服他，那个叫做 self control。 我自己可以与圣灵合作，这个叫做跟随圣灵的引导。不仅如此，他说还要忍耐，然后还要前进，然后呢加上爱弟兄的心，最后呢我们满心诚爱。这个是生命，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满心诚爱。我早期读这个属灵人物的传记，戴德森弟兄的传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事情我读了印象很深刻。他那个时候他主已经带领他呢在中国的工作，不是他一个人，已经很多西方的爱主的弟兄姊妹都响应走这个信心的道路，用神的方法来做神的工他们到中国去服侍。特别很多英国这些大学生的家庭环境很好很优越的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投身去中国服侍。有一次呢，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刚刚从英国坐了船呢到了中国在上海休息了一阵，就被打发到湖北，到了武汉在武汉呢本来是让他熟悉一下环境，就要打发到更里面的内地乡下去的。但他到了武汉呢，这个人呢就这中国人讲他得了水土不服没有食欲，睡眠也睡不好，好像得了忧郁症这样子。 这是一个年轻的爱主的弟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戴德森弟兄啊，他从别的地方就经过武汉去看看这一批新来的弟兄姊妹。他到那里啊，他就看见这个弟兄有这样的光景，他没有说什么话，就跟他们一起吃了晚餐，一起祷告哈，然后准备就寝。在就寝的时候啊，他自己啊在主面前祷告，他就把这个年轻的弟兄叫来，他说：“弟兄啊，我有一个任务想托给你做一做，啊，请你一定要答应，在主里面要答应，要帮我这个忙。”那么这个年轻人想，什么重大任务？是不是明天就把我打发去内地哈？哎，他说他这个弟兄啊，在这样正在惶恐的时候，戴德森弟兄讲说：“我买了一匹小马，啊，还没骑过的，从明天开始哈，你负责帮我训练这匹马。”啊，他就说明天早上呢，我请人把这匹马牵来哈，那么他们就去睡觉。啊，他说我希望你啊，你估计看看。大概多久时间你会把它训练好，我可以骑这匹马出去做工。啊，那个弟兄说啊，少嘛这个一个月，长嘛大概也要两个月。他说那就这么办，你就在这里。啊，第二天他就托人去买了一匹小马，他自己就走了。啊，那么这个弟兄啊，他其实就是想家了。啊，他们在英国呢，因为生活很优越，常常骑马在原野的，到了中国呢，一切都是用两个脚走路，啊，所以很多都不习惯，但是他一看到马呢，就好像回到家一样，天天就拉着这个马出去溜啊，啊，没事就骑一骑啊。一个月以后啊，带着身体就回来，哎，看他精神好很多了。啊，他说继续训练啊，再过一个月我再回来。等到一个月回来，这个弟兄完全适应中国的环境，而且心情非常的愉快。你看啊，这个叫做生命的侍奉。我们若是越摸到主，我们就越摸到别人的感觉，不仅摸到别人感觉，也知道他这个需要在哪里。啊，这个叫做生命的领悟。有的时候我们生命浅的时候啊，我们呢对很多事物现象都看见了，但是我们摸不到他的需要。在侍奉里面的，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方法，用了那个方法呢，都不灵。我自己在这一方面呢，实在是有很多失败的惨痛经历，啊，到背后最后都要去道歉了，到主面前去认罪，啊，那么主就再重新教起，啊，在这些点上面，我们来学信心的功，学生命的功课。当一个人生命美好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保罗讲到圣灵的果子哈，啊，这个彼得讲到追求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讲一点我们比较容易领会的。当一个人生命丰盛的时候，这个人的心胸是宽大的。别人讲一些事物的时候，他不会里面很容易受伤，啊，不会容易呢，很容易去加一些的批评和意见，它里面是宽大的。当一个人生命丰盛呢，他表现出来的时候，他里面呢是非常的柔软，柔软显在一个点上，外面很细致。对人的感觉，对人说一句话的时候，他不仅仅听到话外面的声音呢，他知道他灵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好，我承认了，在这个点上，我常常是很迟钝。啊，有的时候是回到主面前祷告呢，主提醒了他，想到哦，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看见呢，当一个人呢，他生命开始丰盛的时候，这个人是稳固的，不是起起伏伏的。在主里面呢，当各种的环境临到的时候啊，他也会有人的这些正常的反应和表现，但是那不会影响他的生活，他是很稳固的。啊，我们也看见当一个人成熟生命丰盛的时候，他的这个忍耐对于事物哈，他能够接受，啊，能够忍耐。我认识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带着身体的病痛，但是聚会生活完全正常， 我以往在一个地方服事啊，我常常白天呢就到会所里面去祷告，那这个老姊妹就住会所对门，所以她常常来找我交通。她告诉我，她说她有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所以她常常告诉我明天要多穿点衣服啊。我说天气还这么好，她说相信我，明天会很冷的。果然是，她说我的心脏告诉我。那么他常常到会所里面来看我祷告，他就说伯弟兄来，请你为我的心脏病祷告，我很痛啊，所以我常常为他祷告。有一天晚上祷告聚会他来啊，他伯弟兄不要为我心脏病祷告了，让主看着办好。啊，你知道这个姊妹啊，忙了那么多年了，他到那一天呢，他说让主看着办，他主我感谢你把这个病给我，我跟他做好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他就过一个非常正常非常喜乐的生活。所以不一定我们看见今天外面做工啊，在台上讲话的人，我们觉得他生命丰盛，不一定的。很多弟兄姊妹在暗中，他们天天亲近主，他们的生活可能比你我实在，他们对主有非常亲密非常细致的经历。不仅如此啊，当一个人生命丰盛的时候，他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所以有时候主在我们环境中啊，时间拖长了，好像一个东西加深了，其实是有益处的，叫我们这个人呢变得有深度。深刻的经历带来深刻的生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环境里面遇见这些时候，我们用这个眼光来看，我们就觉得父神真是爱我，他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所以许可我经历这个深刻的经历，这个环境好叫我丰丰富富得着他啊。这个是水门啊，我们讲到啊，这个耶路撒冷啊，尼希米他们恢复的第七个门。接下来我们读一下尼希米记第三章28节29节。我们还是一起读。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示迦尼的儿子示玛雅修造。好，我们这边看到已经到了守东门的，这边是我们要讲的是第八个门，是马门。我们再请读一处的经文，箴言21章31节。我们一起读。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2章3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2章3节。以弗所书6章。10节一直到20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在耶路撒冷这一个门呢，称作马门。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每次他们打仗军队出入的门。所以这个门呢被称作马门。箴言里面呢，他讲到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要进入神永远的旨意，不可避免的也必然会碰见的就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在讲这个征战它的特性是属灵的，而不是属肉体的。我们知道世界上国与国有这个武力的冲突，那个是属肉体的。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会有矛盾彼此在讲理由，那个是属血气的。但是今天教会所碰见的，它的性质不是这些，它的性质乃是属灵的。所以以弗所书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个与教会征战的呢他背后的那个势力乃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乃是与这些呢空中的邪灵呢，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呢，在那里征战所有在地上发生教会所遇见的苦难、反对和挣扎呢，它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原因第二个我们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进的时候，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呢，也一定碰到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就是呢这个血气，属血气的和从圣灵生的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那里讲到，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了。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十七节，我来读给大家听。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爱主想要遵行主旨意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会遇见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在我们儿童聚会，我小的时候我们就唱了一首歌我信了主以后呢，我的心中两个王一个叫我上天堂，一个叫我下地狱这两个王一个是基督借着圣灵在我里面掌权，他把神的性情把神的旨意带给我，另外一个呢就是罪呢借着我的肉体在我身上掌权。所以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就有矛盾。有时候我们看见孩子像我两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碰见一件事情，一个玩具两个人要抢，两个人同时都要玩，好我们就说了，爸爸来主持公道姐姐你比较大让弟弟，哎呀姐姐她知道这个该让，但是她说不行我不能让为什么弟弟可以先玩那我们就跟弟弟说，弟弟你让姐姐姐姐这个弟弟也说他已经玩了好久了，现在轮到我了，没有一个人肯，但是叫他们回去安静一下，他们都说我应该让你看在我们里面就会有这种的情绪。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属灵生命要长进，要进到神的旨意里面，这个必定会遇见这件事情。我们要学会，我们要认清楚这个征战它的性质，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征战它的场所是在哪里，就在我的肉身的里面，就在教会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的生活的范围的里面。仇敌论借着各种的方式想要来摧毁神他的旨意在他的儿女们中间能够往前去。那么当我们真是明白这些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遇见这些情形呢，我们就不凭着血气来征战。好，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我们就不要用血气的兵器。什么是血气的兵器呢？就是讲理由，用手段，用各种的方法在外面的竞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叫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受拦阻。最好的情形我们要认清楚仇敌在哪里，我们要知道那是神的对头撒旦在哪里。那么他今天借着地上很多的事情来搅扰他的儿女，搅扰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呢，要学习认识，并且认识我们要有属灵的兵器。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就讲到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我们在这些点上面来预备自己，来持守主自己的话语，这个就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兵器。那么另外一面呢，拿到实际的生活中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呢，我们需要学会分辨。在世界的这个征战讲这个知己知彼，就百战百胜。今天神的儿女们常常碰到很多事情，不知道它是一个征战，还觉得这是我服侍大显身手的机会，我们就一头就冲进去了，冲进去到最后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仇敌很厉害的，我们属灵生命丧失了，我们聚会没有味道了，读经祷告呢，我们都失去了原来的甘甜，我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来分辨仇敌。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仇敌。我们知道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一到旷野第一个碰到的仇敌是什么呢？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属于以东族的一个支派。这说到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天然的个性，我们的己生命，这个是我们征战的对头，很不容易的。所以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带着军队在山下和亚玛利人征战，他们得胜了以后，神告诉摩西说我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这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代神的儿女们我们能够脱开这个。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听见一些年长的基督徒他们讲到一点个人属灵征战的经历，我在年轻时候听到一个这样的说法，有一个弟兄说当我忘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忘记难处，忘记这个忧愁。那么另外一个弟兄说，不，你这个忘记自己还不是得胜，是无我的时候就无敌了。你肯把你自己也交付死地，没有己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敌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写今天在我们人生中间，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面，我们要认识这个己是我们身上最大的一个难处。我们若是碰见环境，碰见各种事情呢，我们先不要去看外面是不是，先去埋怨环境或埋怨人。如果我们这样埋怨，我们就开始会埋怨神。我们先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需要主来对付。第二个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地在大卫王的年间，从扫罗开始，他们就常常和非利士人征战。 啊，非利士人也说出一个属灵征战啊，仇敌在人间显出来一种的情形。非利士人是什么都信的。好，我们记得哈，当以利他年老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做祭司，有一次他们跟非利士人征战了，他们两个就把约柜抬出去了。他们以为呢，约柜去了，以色列人就一定得胜，但是神却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甚至神许可约柜呢被非利士人掳去。非利士人掳去的时候，他们没有把这个约柜就毁坏，他们很尊重的把约柜呢就抬到他们自己那个神庙的里面，放在他们那个偶像的面前，一样大啊。这说出非利士人的一种的特性，就是他们什么都相信，这是人类的一种的无知，一种的迷信。今天在我们人性里面也会很多神的儿女们啊，对圣经也相信，世界上讲的东西也相信，什么都信，他也很爱主，也很摆上，但是呢是一种掺杂的啊。这些东西啊，要在我们身上主要把它分开。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在国度的时期最麻烦的一个难处就是非利士人，直到今天呢，肉身的以色列国，他们和巴勒斯坦的问题还是非利士人的问题啊。巴勒斯坦就是非利士人的后裔啊。那我们再看呢，他们周围有以东，有摩亚，有亚门啊。这说到人肉体的刚强，这是以东啊。摩亚呢，讲到人的情欲啊。这个亚门呢，说到人的血气。有些时候我们这个人呢，平时都很好的，但是有时候碰到一点刺激啊，我们这个人就不正常啊。在教会里面生活，越是大家熟了，越是大家靠近了，越是大家一起彼此配搭侍奉了啊，你就看见这个血气出来，有时候讲话直来直往的啊。这个你丢我一把刀，我去射你一箭啊。我们看见这种的侍奉啊，这些都是要我们需要对付掉啊。这个是仇敌。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要认识仇敌啊。还有一种人呢，就是阿拉伯人或者米甸人啊。这讲到人的刚强啊，人的智慧啊，人凭着行为想要讨神的喜悦。因为阿拉伯人他们是以斯玛利的后裔啊，他们是凭着律法，凭着行为想要讨神的喜悦。那么还有一种仇敌，以色列人的仇敌，就是埃及和巴比伦。埃及代表着物质文明的世界，就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声色犬马的享受，这些是埃及所代表的。另外呢，巴比伦呢代表着宗教的世界，这宗教的世界呢，就是把所有人的方法带进了敬拜的里面。所以有人这样讲啊，在撒旦的这个国度的里面有一个部门呢，叫做宗教事务局啊。它里面有一个基督教部门啊，告诉你怎么照他的方法来敬拜你们所信的耶稣，敬拜你们的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些点上认识啊，仇敌用各种的方法想要来污染神他儿子的心腹，用各种的方式想要来破坏摧毁他的教会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地上我们认识仇敌啊，我们就知道在哪些事情上我们该分辨，哪些事情上面我们该持守。这样子啊，叫我们在地上能够不凭着血气征战。在尼希米的时代啊，我们看见从尼希米记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就记载着他恢复城墙建造的工程中间那个实际的过程。第三章只是一个呢完整的记录，告诉我们他们做了什么工作，他们怎么做的。但是那实际的过程呢，是在第四章到第六章。那这三章圣经里面呢，就讲到他们所遇见那个属灵的征战啊。第一个征战呢，就是从仇敌来的，就我刚刚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啊，这个亚门人，还有这个亚拉伯人啊，他们呢怎样的来搅扰这个工作。另外一面呢，我们看见他们内部产生出来的问题， 就是弟兄与弟兄彼此的压榨啊，彼此的勾心斗角，这是在第五章里面所描写的。第七章我们看见了，那整个仇敌攻击的焦点呢，摆在尼西米个人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越是负属灵责任的弟兄姊妹，越容易受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们要特别为我们中间呢那些爱主承担责任的弟兄姊妹祷告，啊，求主保守他们。尼西米碰见这些征战的时候啊，他的最好的反应就是回到神面前去祷告。他就把所有的情形陈明在神的面前，他对外面一点都不反应，他对内部呢，该说话的时候他起来照着圣灵的感动说话。我们看见呢，他刚强啊，他也谨守啊，在这些点上面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印记打在这些属灵征战的战士的身上，他们是与基督一同钉死的，靠着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胜的一般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摸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要进入他这个救恩的丰富的理念啊。我们对十字架的经历有一面是对付仇敌的，是对付我个人里面的仇敌的权势，在我的己生命，在我的肉体的里面，血气的里面的一个对付啊。所以这一方面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啊应该也不陌生。好，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这些问题呢，我们可能都碰过啊，我想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在教会侍奉里面，我们遇见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依靠主，借着这些环境呢，叫主能够让我们仗着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夸胜啊，好叫呢仇敌的权势在教会里面毫无影响啊，好叫神的家哈，像我们刚才讲的，得胜是在乎耶和华啊，叫神的家得着平安。我想今天晚上我就交通这么多啊，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因为爱的缘故，你离弃了父神荣耀的宝座，你倒空了你的自己，你取了奴仆的形象。主啊，你亲自成为肉身，当你在肉身中的时候，你又是那样的存心谦卑，并且你是那样的顺服父的旨意，以至于你在爱中为我们舍命，你在十字架上服侍了我们这一般本来荒凉的罪人。亲爱的主，我要把心中的赞美感谢献给你。主啊，不仅如此，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里，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中，主啊，你天天用你那丰满的生命来服侍我们，叫我们经历你那丰盛的恩典，并且是恩上加恩。主啊，我们把心中的赞美感谢献给你。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在你面前多蒙恩典的人，好叫你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也显得丰富，在教会中也显得丰富。我们也把教会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不做一个沉睡的教会，让我们做一个警醒守望，做一个祷告的教会，做一个穿上神所赐给我们全副军装的聚集。主啊，好叫我们不仅抵挡仇敌，并且我们还能够站立得稳，叫你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交通赐给我们，愿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的儿女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